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30号，公元2006年10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全国自治法发表新书，藏中对话事务小组召开第12次会议，西藏姜塘盆地油气储量达到100亿吨，从尼泊尔往返西藏的尼姑遭中共拘捕，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称黄河长江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水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基地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就去年召开的有关中国全国民主区域自治法方面举办的官方性研讨会正式立书发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丹布次仁表示，这部就研讨会所讨论的议题立成的新书有助于保留学者与新一代藏人之间对中国实施的民主区域自治法是否落实到实处方面所发表的不同观点和见解。去年10月25号到26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的主办下，首次就中国民主区域自治法的问题上有学者出席举行了研讨会。研讨会内容包括西藏的经济、教育、文化、环境和生态资源方面是否符合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民主区域自治法。丹布次仁部长指出，各专家与学者间就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观点立成文字，有助于让民众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共在西藏落实的政策以及中国的法律是否有效实施，并希望这部新书能引起民众的反响，同时在争取和维护各项西藏自治权利方面能起到有力的作用。参加去年10月25号为期2天的中国民主区域自治法与西藏现状研讨会的学者，包括来自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兼历史学家次仁夏加、美国哈佛大学准教授戈桑森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准教授阿旺平措和美国之音资深记者茨天旺就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木钦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只有中间道路的政策，西藏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政治框架内成功寻求到真正的高度自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中对话事务小组召开第12次会议，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对话事务小组第12次会议于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丹布次仁、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丹增格西、达赖喇嘛特使加德鲁柱简增等16名小组成员出席。与会者在为期2天的会议上就有关西藏问题和藏中对话问题上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总结。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目前在西藏高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油，石油储备量相当于2个中国的大庆油田。根据中国石油网消息，一支被称为成都敢死队的科研工作队用7年的时间考察西藏高原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曾被认为是能源储备贫瘠之地的西藏高原竟然蕴藏着相当于2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储备。西藏高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会上透露，数年后位于西藏高原腹地的羌塘盆地将有望成为中国巨大的石油基地。 根据考察认定，西藏高原羌塘盆地的油气储备量将达到100亿吨。据了解，目前所有勘探报告等基础工作已经全面完成，1000米以内的浅钻调查工作也已告一段落。有关人士表示，几年后西藏高原羌塘盆地很可能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羌塘地区100亿吨石油储备量相当于2个大庆油田，其重大意义可想而知。报道说，中国石油部门有望在2年到3年之内对羌塘地区石油储备进行500米深钻探测。几年后，这部西部荒原将有望变身成为中国巨大的石油基地。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从尼泊尔往返西藏的尼姑遭中共拘捕，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近期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往返西藏境内的一名尼姑在藏宁边境樟木口岸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据一名消息人士向本台证实，现年20岁的西藏尼姑彭佐拉季于今年8月下旬经过数人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购买了前往西藏境内探亲的一份通行证。之后彭措拉吉途经藏宁边境樟木口岸前往西藏境内时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消息透露人还表示，虽然中共边防警察以政治嫌疑拘捕了西藏尼姑彭措拉吉，但是向外界却表示这名西藏尼姑所持的证件是假的。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的西藏尼姑彭措拉吉现年20岁，西藏纳曲梭仙人，目前他被监禁在何处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没有任何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称黄河长江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消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最近表示，西藏的黄河长江和珠江的入海处水域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援引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专家警告，这些水域的污染不但严重威胁到鱼类资源，而且严重威胁到依赖这些鱼类资源为生的人们的生计和食物安全。环保总局这份报告说，目前红潮已经成为长江入海口附近和黄海入海口附近每年定期发生的现象。今年6月，红潮在长江口附近扩散到1000平方公里水域，1200多万条鱼死亡。由于红潮扩大，上海市当局甚至发出规劝民众小心吃海鲜的安全警告。黄河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中国国家海洋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渤海海水域每年吸收的工业废水高达57亿吨，渤海水域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的大约2000倍。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内已经没有鱼类生存。香港的《开放》杂志表示，其实不止长江黄河，在目前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一条河不遭到污染。该杂志表示，其他各个省都有类似的情况，经常有一些工厂，尤其是化工厂，把废水直接蕴携到河流中，使很多河流都受到污染。虽然中国政府经常表示环境是个严重问题，并且一再保证采取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环境仍然持续恶化。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宝性论里说，佛陀原本已经成佛了，但是一直等到我们人类的寿命大约100岁的时候，佛才化现到这个世间。那是由谁而现化身的呢？是有报身而现化身。怎么化身的呢？与法身不动摇当中而现化身的。何为不动摇呢？也就是说，他得根本三摩地，而后得到无有动摇而化身。这种化身方法并不是说刻意想要去做众生，而是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一个化身相。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四身的道理，而且我们会觉得四身的说法与刚刚的结论没有任何相违。而要了解四身，就要了解自性法身。所谓四身，最主要来源于自性法身。我们所谓的涅槃分很多种，其中自性涅槃也就是性空的道理，所以这时候对性空道理的认识也就非常重要了。以一般的校正的形成次序而言，有四量，首先是经量，之后是论量、师量，最后是个人的觉受量。首先有佛陀为我们说法，所以形成了经量，接着针对佛陀的经教做解释的论量就形成了。因为有经还有论的内涵，所以宣说这些经藏论点的上师量，师量也形成了。之后应有上师的指导，弟子们升起觉受，所以觉受量就形成了。一般来讲，佛法形成的次序是如此，但是以个人升起觉受的次第而言，应该是先有觉受量。因为上师虽然是讲了，但是我们内心若没有任何觉受的话，是不会对上师升起无上的信心。个人有所觉受，才有办法体会到上师的功德。所以一有觉受量而升起了师量，那么上师的功德又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以前印度西藏的大论师、大成就者他们所写的论点。所以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论量，而这些都是来自于佛陀亲自所说的经典，所以都是来自于经量，这是一种说法。噶当派中敦巴的传承大致又分三支，其中噶当教派这个传承最主要的上师是波多瓦上师。有一次波多瓦上师在乡下遇到一位老公公，这位老公公很会乱说话，胡思乱想。他问波多瓦，你凭什么证明佛陀存在？波多瓦没有马上回答，反问他说，你凭什么理由证明你的祖先是存在的？那个老公公就说出他爸爸的名字，又说出他祖父的名字，他祖先的名字。于是波多瓦上师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也有算呀，算给你听。我的上师就是中敦巴，中敦巴的上师就是阿底峡，阿底峡的上师是金州大师，金州上师的大师就是某某某，后来算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之后算到了导师释迦牟尼佛。波多瓦上师确实是位非常有成就的大修行者，他的心子就是霞若瓦。霞若瓦有一位徒弟叫做巴扎大义师，那时藏文只有像般若灯论等论点和其他中观论点，但是却没有月称菩萨所写的入中论，所以巴扎大义师就着手翻译这部论点。他刚翻译完入中论，就把原稿献给他的上师霞若瓦。霞若瓦看了之后，就一点一滴地指出缺漏错误的地方。霞若瓦本身并不懂梵文，但他确实是一位大成就者，所以才能如实圆融地精通这些教义的内涵。巴扎大义师将霞若瓦指正的部分再去核对梵文原文。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